家也应该能猜到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也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大家基本上都病了。好，说接风了啊，接风结果大家都阳了。如果是阳了，有人确定自己阳了，有人就是觉得感冒了，无论如何都不舒服了。好，都不舒服了。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天主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病了，这个事情很不舒服，甚至我们这样受痛苦的时候，受罪的时候，我们情欲也很容易就是暴躁，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为什么天主会允许疾病的存在？为什么他会允许？就像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中，他所爱的人生病，他所爱的人生病。我们不能从这个想象文说，哇，耶稣让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恶人，这个人是天主讨厌的人啊，这个就是天主要惩罚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十一章，我们发现，这个想象文中他告诉我们，是为了让天主的荣耀。拉撒路就得病了。但是我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做一个开始，然后要考虑一下为何有疾病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疾病这个问题。其实我今天的思想并不是特别成熟，这个也是这两天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可能后面我再思考，然后呢以后再系统的来讲一遍。但是我今天就要考虑几个事情。第一，疾病的普遍性。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有关于疾病的存在，就实际上从圣经开头到结尾，我们都能看到疾病、死亡的这个事实，它是存在的，它是现实的。有一些邪教团体他会告诉我们，这个疾病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它是邪魔的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可以通过你的信心，通过天主的恩典胜过这一切。好，就意思是一个基督徒不应该生病，这个是错的，好，这个是错的，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其实他们可能有的邪教会直接假装这些东西不存在，你不用看病，你不用吃药啊，这个是你信心的缺陷，它是不真正存在的东西。好，另外呢，一种方式是可能通过一种迷信的这种渠道或方式来，就是解决这个疾病的问题。但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这个都是站不住脚的两个看法。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会遇到疾病。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疾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我们避免不了。你这一辈子你会生病，你临死前也得生大病，这是我们都会有的。那为什么？为什么疾病是那么的普遍？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疾病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可以这样来问，疾病是不是天主创造的？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翻一下创世纪二章，我要你注意，天主给第一人类，就是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命令。天主吩咐亚当说，如果亚当和夏娃犯罪，如果你们违背我的命令，违背主言，人必要死亡。你看二章的十七节，它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你必死。那我们都知道三章的内容，那撒旦来诱惑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对不对？未必死。但是主在二章十七节非常清楚已经告诉了亚当，你吃我吩咐你不可吃的，你必要死。 天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犯罪，就必要死。肉体的死亡这个事情是一个过程。那这个死呢，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身体的死亡，第二个是灵魂属灵的死亡。其实他们吃的那时刻，我们知道他们与天主断绝了关系，他们开始内疚，他们开始害怕，他们之前有的平安一下子就不存在了，他们开始胆怯，跑到园子里拿叶子来遮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他已经有属灵的死亡，但是这个死亡所带来的肉体的死亡其实是一个过程，但是他吃那果子的那一时刻，这个过程就开始，他们犯罪之后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疾病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不幸的是从那时候死亡和垂死成为人必然的结局，人必然的结局。好，当我们违背了天主，与天主和他的生命断绝了，我们身体就走上死亡的路。这个非常清楚，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五章吧，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总结了这个问题。五章的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保罗说罪是怎么入这个世界的呢？他说是一个人，他把这个责任归给谁呢？归给亚当了，对吧？后面他继续说死又是从罪来的，后面总结了说，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你注意他把这个死亡的这个起头与罪的起头放到一起，甚至他把我们死亡的结局与教我们与天主隔绝的罪放在一起。这说明什么？世上有了罪，有了死，它都是因为罪有的啊。世上有罪，所以世上必有死亡啊。然后疾病就是开死亡过程的一个事实。疾病和死亡广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后面那句话说因为人人都有罪。好，我们看到这种类似于疫情这样的一种事情，我们其实要打个问号，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在世上的？简单圣经的回答，因为罪，因为罪。但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病都归给同一个来源，都是因为罪，都是因为罪的。疾病与死亡，不是天主最初的创造，乃是因为人的罪而有的。这个我要你明白的，他不是天主说我要造这样的病，我要造那样的病，没有。他说你如果违背我的原则，你必死，这个死的过程会有我自己创造次序的迫害，因此就有了疾病了。圣经就用这样的，我大家翻到格林诺前书十五章，因为这个很有意思，我要你明白天主如何形容我们现在的身体，天主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身体。格林诺前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42到44节，圣经用这样的词语，他用羞坏、羞辱、软弱来形容因罪被咒诅的身体。好，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他说死人复活也是如此，所种的，他意思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身体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永不朽坏的。他说将来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体？我们复活的时候必有不朽坏的身体。四十二节，所种的是属羞辱的，复活的是属荣耀的，所种的是属软弱的。其实如果我们复活是属于强壮的，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我们血气的身体，我们肉体的身体，天主如何形容罪的影响是什么？它使我们身体成为必败坏的身体，它使我们身体成为要羞辱的身体，它使我们身体成为软弱的身体。那这个是天主给亚当夏娃造的身体吗？不，本来圣经没有叫他们死，而且可以借着生命树上的果子永活，但是因为他们犯罪，罪被咒诅了，罪的影响就很明显，导致了天主良好的创造成为必朽坏的。罪的败坏影响是非常广泛，不仅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可以说影响了万物。大家翻罗马书吧，罗马书八章，我们看一下19到23节，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周一查经班的时候还学了，所以我不会太详细的来讲，但是大家要明白最彻底的影响天主的创造，在罗马书八章第19节，他说万物都切切的盼望天主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定下万物皆是归于虚空的，不是自己愿意，他说乃是有叫他如此的，然而仍有盼望。注意他说万物都是在盼望着天主儿子的复活，天主儿子的荣耀。而21节继续说，因为万物必脱离败坏，他的意思是这个罪不仅影响了人和人的身体，它影响了整个万物。他说将来到复活的日子，万物也可以脱离他的败坏，不再为奴，得享天主种子自由自在的荣耀。他之前说存在天主的荣耀要回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地球和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看狮子去吃一个鹿，野鹿，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说哇，天主造的可美可漂亮。我跟你说，天主造的世界当时狮子不吃鹿了。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主创造万物是没有死亡的，他说所有的动物都是吃草的，没有吃肉的。他意思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死亡是不存在的，你看不到一个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野狗看是自己的所生的小狗，我们看不到它所存在的现在本身的败坏和问题，我们看不到细胞改制，我们看不到癌症，我们看不到各种各样现在存在的病毒和病毒的危害。就救赎的，我们要明白这个影响是多么的彻底。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解脱我们的败坏，这个身体的败坏，也就是我们得复活身体的时候。那这个说明什么？救赎的恩典在这一辈子不能讲信徒生到疾病无法企及的范围之外，意思是我们还会受他的影响。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得救了，你得永生了，你得将来的盼望，不等于你不会病，因为你身体还是受罪的影响。你的身体不是在你信的那时刻改变了，没有，还是你那个身体了，还是哪个身体的。我们发现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疾病和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财富不能购买疾病的豁免权，科学知识无法阻止它的攻击。你可以做一个医学家，你可以花你一辈子去学医的，但是有一天你要病了，你要有重病，你也会死亡的。为什么？因为不在于知识多少， 无论是国王或臣民，主人或仆人，富裕或贫穷，有学问或没学问，都必在这大敌面前倒下。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受罪的影响，我们都会面临身体的痛苦和疾病。当我们见我们的主，当我们进入了天堂，我们才能脱离罪和罪的辖制，就完全脱离罪和罪的影响。我特别喜欢《摩西录》21:4，他提到天堂的样子。他提到天堂的样子，《摩西录》21:4，在这一节经文中，他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天主又擦净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他说，将来天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它是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在天堂，罪的影响是不存在的，因此死亡与疾病也不存在。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还会发现，连耶稣所亲爱的都会得病。约翰福音11:3，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好，我们第二，我们要考虑第一个刚考虑的问题就是疾病的普遍性。第二呢，我们要考虑是疾病能引起的益处。疾病能引起的益处，可能你说，牧师，用益处该词是不是不合适？咱们讨论的是疾病啊，疾病带来什么益处？这个好像这个主题有点不合适。虽然我承认疾病是带来痛苦的，它引起的损失和艰难是真的，是实在的，但同时我必须承认，天主是无所不能的主，他若愿意是害我的，给我带来痛苦的事情，造就我，那他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他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其实我们发现在圣经之中经常是如此，特别喜欢是这个约瑟想卖他为奴的兄弟们说了一句话，在创世纪50:2，我给你念一下。他说，你们打算害我，把我卖到埃及了。他说，天主凡使我得了好的预警。他说，你们要借着这样的东西害我，但是天主啊，他是这个东西是能够救我的全家，能够救以色列人。的确是万物都是为我们有益处的。你说什么意思？请大家翻到罗马书8:28，这个你应该知道的经文。如果不知道，这个是你回去可以背的，这个很重要。在罗马书8:28，圣经有这样一句话，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他说，我们晓得，这个我们晓得是指什么？在圣经之中，保罗在罗马说，我们晓得，他的意思是我们有充分的旧约的见证和例子。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你等等，那万事还包括害我们的东西吗？那应该是包括在内。能包括使我们受痛苦的东西吗？也包括在内，也甚至疾病、疫情、癌症都包含在内。我们晓得万事都与爱天主的人是有益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在这个经文中，实际上圣经在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对我们 天主能用它使我们活得益处。所以我今天主题疾病能引起的益处，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有时候我们病了，我们不舒服，我们痛苦了，天主想借着这样的事情做什么？不是叫我们埋怨，不是叫我们去放纵情欲，不是叫我们暴躁，而是叫我们活得益处。哇，你考虑两种益处，第一种就是普遍的益处，这个普遍益处呢是指世人能获得的益处，不仅你信不信他都是一样的。第一个益处呢，第一个普遍益处呢，就是疾病有助于提醒人关于死亡的事实。我你考虑这个问题，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圣经说：“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复活。”这个必有审判，必受审判。这个经文我们经常提啊。他说：“我生命如一片烟雨，在就不在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很薄弱的，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临的死亡。虽然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都必要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更愿意将这一切的这个事情藏在遥远的未来里，并且不面对。圣经教我们面对这个事实，那身体的软弱和疾病助于我们去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关于这个事实。我们不会永远活着，我们在世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你病的时候，你应该意识到这个事实，你应该知道，哇，我不会一直存在的，有一天我会病，然后那个病不会好的，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会病了，然后那个病不会好的，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你说牧师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个是事实。如果我们自然死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主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意识到，当我感冒的时候，主要我们想，哇，我身体是软弱的，它是靠不住的，它不会一直存在的，它不会一直存在的。这疾病把人们白日梦中唤醒，把我们叫醒了，并提醒我们，我们要考虑生死的问题。现在我很强壮，但是我病的时候，我也考虑到，哇，我身体真软弱，我身体真软弱。所以第一个普遍这个益处就是，疾病助于提醒人关于死亡的事实。第二，疾病有助于世人认真的思考天主和灵魂未来的事情。圣经中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翻到这个列王记下八章。这儿有个王，这个王不是个好王，他是个邪恶的王，他是亚兰王。亚兰王他的名字叫便哈达，就是列王记下八章七到八节。那这个就非常有趣的事情，亚兰王不是一个犹太人，不是一个以色列人，而不是也不能算是拜天主的，对吧？但是因为疾病的缘故，他自己就去咨询先知伊丽莎，想知道天主会否让他活着。你可以看列王记下八章七到八节，伊丽莎来到大马寺，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神人来到这里了。那如果通常的话，人家没病的话，那伊丽莎来了，他会怎么样？啊，什么神人？ 啊，那耶和华是谁？我不认得他，对不对？天主是谁？创造我的主是谁？我不认识他。但是因为他患病，圣经说王吩咐，王吩咐他的仆人去做什么？不仅去见他了，还去带着礼物，要伊丽莎做什么？要问问主，我这个病能不能好？哦，你意识到一个事实，其实这个疾病能让人去思考关于天主灵魂和未来的事情。但第三，疾病也助于燃化人心，并教会他们天主的智慧。在传道书七章二节，传道书七章二节，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往焉乐的家去，不如往哀丧的家去，在那里可以想到众人的众长，存活也可以自己思悟。他的意思是在传道书七章二节，他这个经文中的意思是，一个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才会去考虑生命的意义，才会谦卑下来，意识到天主他话语中的一些事实，我去考虑这样的事情。如果他只是玩，只是跟人欢乐，他不会想到这种事情。但是他躺在医院的床的时候，等检查的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必须实实在在的面临他自己的软弱和他身体的有限。在这时候是天主的好机会，天主在这种时候，他的圣灵会透他的心，说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存在有什么意义？你挣的那些钱还能治你的癌吗？在这时候，其实之前最强硬的人在天主面前变得软弱，他愿意去思考天主的事情。换一句话，就是疾病有助于使人谦卑。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事情，觉得我哎，我可以，我身体很强壮。我们不像雅各书说，如果主允许，没有这样的话，没有考虑到天主的旨意，我一定能怎么样？我一定能挣这个钱，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一定能怎么样？等等，咱们有时候也忘了，我们身体健康是在天主的手中，而不是在自己的。第二，我要考虑信徒的益处。我希望今天也可以考虑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疾病能激发的益处。第一个也是普遍的，也是指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有的，是天主，专门想借着疾病教导我们信徒的。那这里有一些经文篇幅比较长，可能是请几个弟兄帮我们一起念吧。陈宇，你能翻一下诗篇三十八篇一到八节？其实第一个，益处呢，也是能够显露罪恶。在圣经之中，我们要明白，有的疾病是跟罪有关系，有的疾病是跟罪有关系。这个使者在三十八篇一到八节，也说到这个问题了。陈宇弟兄找到了，能帮我们念一下吗？
求主不要发威责罚我，不要动怒惩治我。你的剑扎在我身，你的手压住我体。因你发怒，我肉无完肤；因我犯罪，我骨不安宁。我的罪浅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担当不起。因我愚昧，我的疮痍腐烂不堪。我身曲折，体极蜷曲，终日愁焦愁，我腰间火热，身无完肤，我甚疲惫， 有如岛伤，心跳不安，因而呼号。
其实我们继续往下看，也知道这逝者在这里说，我因为有罪，身体就有了病。很多人不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们知道格林多前书11:30说，故此在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其实我们知道天主也会以疾病的方式来惩罚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信徒能够从疾病的这个事实意识到自己的罪，这个也是很重要。虽然现在这个医学的这个作用有助于将这个疾病客观化，仅从细菌和医学的这个视角来看这个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疾病不仅仅有这个来源，圣经告诉我们也有属灵的问题。这个也其实也有自然的和不自然的这个可以说来源，比如你犯罪，你做主不吩咐你不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过一个淫乱的生活，主吩咐你不做淫乱的人，但是你因为做淫乱的人可能能得很多的疾病，这个疾病如果你听了主的话你不会得的。好，你可能爱喝酒，虽然圣经说不要喝酒，但是因为喝酒也能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好，这个就是因罪而有的病，但是这种病呢是自然的病，它是因为我们去违背天主，天主在他的这个规律中已经有就是自然的后果。你过你的淫乱，好，你去跟那么多人去睡吧，你看看结果如何。好，那这样的事情是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有的就像格林多前书11:30，圣经说人因为吃主餐没有按天主的方法吃，患病的不少。那这个不是说他们因为做了什么邪恶的事情自然就得病了，而是真正是属灵来源的疾病。所以我们明白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得疾病，我们要考虑这是否是显露我自己的罪恶。我们还必须面对疾病的感情、属灵和社会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注意，好，我们要注意，我不是在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因罪的惩罚而得的，我不要你这样理解。其实耶稣反对了这样的道理，在约翰福音9:1-3，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9:1-3，耶稣走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夫子，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的罪？是自己的罪呢，还是父母的呢？在9:3，耶稣回答说，不是他自己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天主的作为来。在这里耶稣反对了这个概念，门徒的意思，你看这个瞎眼的人他是不是因为犯罪瞎了眼，那是不是他说母怀里的罪，还是他母亲生怀他的时候犯的罪，到底是谁的罪？然后耶稣说，你们不懂，这跟罪没关系。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所有的病归于罪的因素，因为它不是。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就如抽烟能导致肺癌，但所有的肺癌都不一定是因抽烟有关系。同样，罪能引起疾病，但是疾病不都是因罪而起的。好， 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保罗身体上的刺。我们知道保罗身体有问题，他三次求天主医治他，但是主说我不了，我是为了能够彰显我的能力，我不治你的病。那我们知道那个不是因为保罗犯了什么罪，乃是为了显明天主的能力而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犯罪了，而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病了，我们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哎，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该这样思考。好，第二，所以第一我们说可以陷入罪恶，第二呢能加强品格，能使我们明白天主的事情，做我们该做事。所以那个严弟兄，你翻到约伯记33章，约伯记33章，要不读一下14到30，比较长啊，这个经文，33。14到30节，
天主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明白。人在床上寝卧酣睡，天主或托梦，或用夜间异象漠视人，垂训警教人，使人远离恶行，免于骄傲，使他存活，免入坟墓，使他的性命不被刀杀。有时使他痛卧在床上受苦楚，谴责他，使他疼痛彻骨，口咽食物，心恶真羞，他肉消瘦，不得再见，先所不见的骨都显露，他的灵临近坟墓，他的生命离死路远。1000天使中若有一天使为那人作保，将正当的刑，将当行的正事教训他，天主便连续他说可以救赎那人，免他入墓，我已得了赎价。他的肉体必又丰满，胜过幼年，他必返老还童。若祷告天主，天主必悦纳，使他欢欢乐乐朝见天主的面，天主必按人的善报应人，那人必向人唱歌说，我从前犯罪行为不正，天主却没有按我所行的报应我，救赎我灵，免入坟墓，又保护我性命，使我得见光明。天主向人至在至三，都是要救他性命不入坟墓，使他得沾生命光辉。
好，在这里他的意思是疾病有时候能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行为，能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行为。其实他是从这样的一个经验学到了关于天主，关于对与错，关于恩典，关于他生命的来源。好，这是天主的作为，但是是教导他能够明白事情。第三种也是能够试炼我们的信心，不仅教导我们关于品格和天主的作为，他也是能够试炼我们的信心。我来念一下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圣经这样说，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因此你们虽暂时不能不受各样的艰难，这个艰难可能是指逼迫，但是在这里也完全可以指疾病，心里忧愁，却还是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经过火炼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疾病艰难这样的事情能使我们做什么，使我们能够被试炼，而且使我们的信心得试炼，就意思是能给我们机会依靠我们的主，并看到具体的天主答应的，就是祷告恢他恢复答应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能够恢复，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是信心的试炼，就这样来给你举例子吧，就是冬天的暴风雨常显出人房屋的缺钱，那痛苦和疾病常显出人心灵的不雅。如果你觉得你很属灵， 那你头疼三天，你看你属灵不属灵？我的意思是，他能把我们最不愿意表达的那一面显露出来。任何能让自己发现我们信心真正特征的这个事情，那当然是个好事，对吧？能试炼我的信心。当我起来头疼，当我起来腰疼，然后我说哎呀，那我就不来聚会了吧，我的腰都疼的疼成这样，这个是个试炼。天主想看看，其实也是想给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信心如何。当我们遇到大问题，当我们真的有疾病的时候，这都是在显现我们信心的最真实的一面，最真实的一面。那第四呢，他能荣耀天主，他能荣耀天主，就是对于信徒的益处是什么？能荣耀天主，并且把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拉近一些，拉近一些。妍妍弟兄，你方便读一下约伯记吗？42章，42章1到6节，约伯记。
约伯回答说：“我知道主无所不能，凡主旨意所定的，无不成就。谁可用无知的言语使主的旨意暧昧不明呢？我所曾说的，我自己不明白，此道奥秘越过我的见解。我又说，求主听我，我要问主，愿主指教我。从前我但耳闻主的声名，现在我亲眼得见主，因此我自厌恶，坐在灰尘中懊悔。”
好，在这里他，我们知道约伯他遇到身体疾病，甚至很大的损失。他之前其实他说到几件事情，第一，他说到了主的事情必成就，主像借着这个约伯的这一生做经历的事情荣耀自己。然后呢，约伯说这是一个奥妙，这是我不明白的。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他也明白这个是必须要成就的事情。他说：“凡主之意所定的，无不成就。”意思是我这个会发生吗？第四节说：“我要说，求主听我，我要问主。”第五节说：“从前我单耳闻主的声音，现在我亲眼得见主。”我们发现这个事情不仅在荣耀天主，也是在使约伯与天主的关系变得更近一些。我觉得腓立比书3章10节也是保罗说到这一点。腓立比书3章10节，腓立比书3章10节，之前3章9节我们也了解过，也读过，我们就读第10节吧。要认识基督，晓得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同他受苦，效法他的死。他的意思是，通过为耶稣基督忍受苦难，我可以更认识他，我可以更认识他。这说明什么？说明疾病能够荣耀主，不但如此，能够使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能拉近一点。我们可以明白，如果我们说疾病是罪引起的，那在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那他的痛苦完全超越我们能受到的痛苦。但是在我们与他同受苦的时候，那我们最起码在一个小小的程度上能够体验到我们的救主和他对我们的爱，因此能与他关系走得那么稍微进一步。这就是保罗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咳嗽， 啊，嗓子疼，但是还得站起来讲道，还得打开诗歌本唱的时候，我们也讲，那这个算不得什么。当我们要来聚会，但是敬畏我们的主，但觉得哎呀，我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要明白，那主在十字架上受了多少苦，为了我，这个呢，让我们其实体恤到我们的救主。那疾病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呢，我们提到第一就是疾病的普遍性，第二呢就是疾病能引起的益处，最后我就提几个事情，然后我们就结束疾病带来的责任。你知道疾病这个事实，我们得病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责任吗？其实它确实给我们带来责任。我觉得第一个责任也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系，我们应该随时准备见天主的生活，就是我们能够得病的这个事实应该促进我们过一个随时能见天主的生活。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夸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但一切都在主的手里。疾病这个事情，这个事实给我们一个责任，我应该随时的准备见我的主，我过的日子应该像一个马上要见他主的人的生活。因为实际上疾病也是教导我们可以随时见他，我们可以随时见他。其实我们，如果你把你见主的那个事情放在很遥远，说不重要，我还要30年，我还要20年，我还要1年，我还要半年，其实放下没有紧迫感，我们也不会维持这种关系。但如果我有责任维持一个随时见他的生活方式，可以问问自己，我是否在过这样的日子？我今天晚上见我的主，我会满意吗？我会对我现在过的日子满意吗？但是因为疾病的存在，其实我们也不能夸明天。真的不能夸明天。诗篇23:4提到，他说：“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常在我旁边，你的杖、你的竿是安慰我的。”你注意，他没有说我在死荫幽谷，他说了什么？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他的意思是我不怕面临死亡。为什么？因为我过的日子是一个与天主亲近的日子，是一个现在在朝见我主，天天在盼望着看我天主的，我大牧者的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不担心面临死亡，这就是使者的意思。所以其实疾病呢，它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责任，它首先应该是我们意识到生命的薄弱，它真的是非常薄弱的，并且应该做好准备随时见我们天主的面。第二个责任，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在世上承受疾病的负担和痛苦。我的意思就是说，疾病在这世上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因此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过依靠天主的日子，而不是依靠你身体健康。我的意思是，很多人在白昼觉得很舒服的时候，没有风雨的时候，哎，我特别喜欢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因为疫情，就是因为疾病存在，我们基督徒应该准备随时 过艰难的日子，为天主过艰难的日子。就像腓立比书四章保罗所说的，我不是因为缺欠说这话，我无论出什么样的境遇，我都可知足，这是我所洗炼的。他的意思是，我有我没有都可以，因为我的日子不是靠有而存在，不是靠富裕，不是靠健康，不是靠这些身体的物质的东西，而是依靠我的主过日子。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啊，我们谁知道你明天可能得癌症了或者怎么，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可以这样来告诉你，你现在所过的日子应该是无论如何有太阳有风雨，我依然都要跟随我的主。那这个需要做什么？准备好自己的心，我将来会遇到困难。我跟你说，如果天主不这几年回来能让我们都自然死的话，我们会面临这种疾病和大事情。那我们现在有责任过这样的日子，这我愿意承担，这我愿意过。第三，我们应该随时准备的帮助遇到疾病的其他人。这样的帮助是指肉体的帮助和属灵的帮助两方面。肉体的帮助指什么？就天主想借着我们帮助别人。我们经常可能更强调的，哎，属灵的帮助，属灵的帮助很重要。我们要给人传福音，我们要告诉人主的话，我们要引导人，我们要教导人天主的话语，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使他们有属灵的成长，这个很重要啊，特别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不考虑肉体的需要，很难有机会考虑到属灵的问题，帮助上属灵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他不是看到他们的痛苦并说你的痛苦我不管，我只管你的灵魂。其实我们有责任的，我们需要有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帮助，同样都需要。像罗马书十三章十五节，他说和希勒的人和希勒的人同乐，和哀哭的人同哭。我们该明白，实际上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人与他同哭，这就是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当我们看到遇到哎，我家里出了事情，我们应该想到我能帮助他们，我能做什么。其实有趣的是什么，大家遇困难的时候，大家第一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血气的反应是为我考虑，我遇到第一个事情就是哦，我疼痛，我不舒服，我艰难，我不好过。但是一个有耶稣性质的人，有他这种圣灵的人，他在痛苦的时候在想，耶稣天主，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在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他在求别人和别人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想，我们就容易想，大家应该在帮助我们，你应该在帮我，你应该在为我做一点。但实际上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别人在受苦？我能不能帮他？其实疾病的存在给我们这样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天主明明耶稣基督他明明给我们见证过的，他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自己痛自己遇到问题，但依然在想到别人的需要。其实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教会能够做这样的人， 能够第一随时准备的见我们的主，我不依赖，我不依，就是我过日子的方式不需要我再过30年40年才能够合理，就意思是我明天见我的主，我现在过日子的方式都算是合理的啊，这样的日子才对啊。同样我随时准备遇到困难，我也说我其实都在主的旨意中，我出什么境遇我都可以，这是主的安排，这是主的事情，我不用去担心，我不用，哎呦，我要害怕，我要，就像一个贪爱金钱的人，就抓住他的金钱不放手。我们身体健康就是抓住一样的，我不要放手，我不要为你放弃我的健康，我也不要为你放弃我的健康，对不对？这样是错的。耶稣会做什么？这个答案我们应该清楚吧？嗯，随时准备的帮助遇到困难的人，遇到疾病的人。作为一个牧师，牧师的心，好，教会弟兄姊妹病了，我能作为他做什么？进医院，我要去看他，我要为他祷告，我要做这样的事情。但这个不应该只是牧师的反应，这应该是所有的人的反应，因为这个就是基督的反应，这是基督的反应。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些这些不算特别成熟的思想，希望大家能受益。